各位早晨，听到了嗱，今朝早嘅经文咧就系讲十诫嘅，相信咧好多人咧都听过十诫，甚至我哋有啲弟兄姊妹咧识得背添，所以其实大家咧都某个程度上边咧系认识或者熟悉十诫嘅。但如果同大家问一个问题，究竟十诫系啲乜嘢咧？大家会点答啊？选择题啊！十诫是令到人哋得到拯救的诫命，人要遵行的，如果不是就不能够得救有永生。大家同不同意啊？第二个选择就是十诫咧是限制人自由的规条，叫人不可以做这样，只可以做那样。大家又同不同意啊？有点不同意了。好，最后一个啦，十诫是令人进入生命丰盛的法则，等人可以享受在生命里面的自由满足。大家同不同意？大家同意。好，其实呢有些弟兄姊妹很多时候 comment 讲话什么呢，颁布十诫的耶和华是一个很霸道恶死的神，而他呢喐啲呢就话要审判，喐啲就会杀。而十诫呢就是这个恶死的神用来审判我们，量度我们那把尺。又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了。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回呢，我们对十诫和颁布十诫这个神呢，我们有很多先入为主的观念。究竟如果我们问回自己，我们明不明白究竟十诫同埋佢背后嘅神，我哋认识有几多咧？嗱，今朝早我哋尝试从基本做起，我哋尝试去认识十诫同埋颁布十诫背后呢位神，睇下我哋认识佢哋有几多。如果要认识十诫嘅话，我哋就要问呢啲问题啦。十诫究竟系啲乜嘢咧？佢嘅核心理念又系啲乜嘢嘢咧？点解神要颁布十诫？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十诫是什么？十诫这个字呢，它原文是指十句说话，很简单地说就是指神的十句说话。不过它不是普通的十句话，而是十个命令是要人遵行的。在当中有八个诫命呢是负面，意思就是说不准你做这样，譬如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但是亦有两个诫命是属于正面的，就是当守安息日和当孝敬父母。这十个诫命里面其实有两个导向的，两个方向的。头那四诫呢是就讲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之后那六诫呢就讲人和人彼此之间的相处。所以有人说十诫呢其实是人和神，亦都是人和人之间的基本法，就是我们信徒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而神在生命记那里宣告，他说作为神的子民就是要遵守十诫，遵守他的律法诫命，这样就会得到他的赐福。如果不是，神的咒诅就会临到在我们的身上，甚至在我们后代的身上，直到永远，好得人惊。有可能因为这个宣告，很多人以为守十诫就成为赚取一个救恩的门槛，如果不遵行的话就不能够得救有永生。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去读。如果我们细心去看回十诫颁布十诫当时的情况，我们就看得到知道原来当时神已经拯救了以色列民了。在经文那里说，他说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曾的意思就是指神对以色列民拯救已经完成了。这个就证明我们所敬拜的那位神呢，其实是以拯救的恩典行先的一位主宰，当成为他的子民之后才去讲遵守他的律法诫命。就好像我们移民一样，我们入了境成为加拿大居民之后，我们才需要去守加拿大的法律。 而遵守神的律法诫命，就是要我们清楚知道怎样去做神的子民。作为神的子民，并不是单单哦，主日回来教会崇拜，去团契或者回主日学，那就算数。神对他的子民是有要求的，因为我们所信靠的这个神是一个很特别、独一无二的真神。神要我们同世人不信的世人不同有分别，因为我们就是他在地上那个代表。神很渴望我们呢分别为圣，同身边的不信的世人不同，因为当我们做不同的时候，这些不信的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会认识我们这个独一无二的三一真神，以致有更多人去信主，进入这个救恩的方舟。所以我们说神是先拯救后守法，是先恩典后审判。如果套回用今日的环境里面，我们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得到天国的永生，并不是因为遵守这些律法诫命而得永生。所以大家要谨记一点，虽然遵守十诫神的律法有一个为主作见证这么伟大这么好的意义，但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人呢，我们都不多喜欢守这些律法诫命，因为我们觉得这些律法诫命很多时候都限制了我们人的自由。有些弟兄姊妹又会觉得十诫是没错限制了我们的自由，但其实容不易守，容不容易守十诫？是不是很容易守十诫？是啊，当然很容易啦，因为我们不会走去杀人，我们不会偷东西，我们怎会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呢？如果我们单从字面去看，的确我们不会杀人，不会偷东西，不会乱噏神的名。但如果我们转入去看每个诫命背后的律法精神，我们就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不觉意这样犯了十诫，我们都不知道。譬如不可杀人，我们真的不会拿把刀走去杀人拿人条命，但我们会怎样呢？我们会去嬲人。而耶稣基督讲，凡向弟兄动怒的，在神的眼中就如同杀人那么严重，是要接受神的审判。所以不可杀人那个引申教导就是我们不可以去嬲人。如果这样讲难不难啊？难啊。圣经又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就算我们忍不住要生气人，原来有时间限制的，这样容不容易啊？好了，又譬如不可偷盗，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丰衣足食，我们怎会做贼去偷东西呢？是不是？但如果我们细心去留意看回自己，如果我们随意在网上 download 人家的 movie 来看，很可能我们侵犯了知识版权的条例。在我们当中有些读书的同学，当我们写 paper 的时候，我们会抄了人家一些学者的意念，但抄写这些意念没问题，但如果我们不记得写那个 footnote 那个注脚呢，那很可能我们不觉意犯了 plagiarism 抄袭罪。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做侍奉侍奉得很成功，是被人赞赏被人赞的时候，我们如果以为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赢取这些成就的话，那我们就偷了什么呢？偷了神的荣耀。因为没有神的保守祝福，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是徒然。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要认真遵守神的诫命，这些十诫呢，其实有很多的限制，限制到呢连讲说话呢都要很小心。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我们会不会犯这个诫命啊？大家不敢动了，现在我们会以为我们绝对不会犯这个诫命，但其实这个诫命呢，对一些呢讲惯英文的弟兄姊妹呢，可能会是一个挑战。 當情緒起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很不自覺會說什麼？說什麼？
我的神啊！
我的神啊！這麼好啊！你說我會說什麼？ Oh my God， 是吧？說 For Christ's sake， 是吧？又或者對一些很隨意隨便發誓的弟兄姊妹，我們就更加要小心。如果我們不是真心向神許願並且願意還願的話，只是將誓願當作食生菜這樣下爬輕輕，其實我們就犯了妄稱耶和華神的名，這個戒名。從以上這些例子，我們確實看到十戒的確給我們很多約束，有些動作我們不可以做，有些說話我們不可以說，怪不知道有人覺得神的律法十戒就限制人自由的規條，但是不是真的這樣呢？我們很多時候以為自由就是讓我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just do it， 是一種完全不受任何束縛限制的說法或者的自由，但對耶穌基督來說，這種自由的定義太過表面，亦都太過狹窄。耶穌基督他宣告，他說真正的自由是由認識他開始，更加要遵守他的道。如果這樣說，即是說我們要在遵守律法裡面得到自由，哇，這個是一個很吊詭的說法，但亦是一個千真萬確的真理。耶穌所說的自由並不是那些沒有網管放縱式的自由，而是 要在真理的軌道上得到真正的自由。而這種真自由是會帶領我們進入一個光明豐盛的人生。藤錦輝牧師他指出，他說這種真自由確實是會規範了我們一些東西的。那規範了什麼呢？就是不合真理不合真理的事我们不会做，得罪神的事更加不会做。而神的律法诫命就好像一条火车轨一样，我们那部人生列车如果要安全驶到去一个光明丰盛的终站，我们就要沿着这条火车轨这样行。火车稍微偏差离轨出轨的话就会怎样？发生交通意外，造成死伤。人如果离开了真理，那就会出轨，失去真正的自由。因为当我们以为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完全不理会神的教导或者律法诫命，这种放纵式的自由是会令到我们不自觉地直情自己都不知道，成为了魔鬼撒旦的奴隶，被罪捆绑，而慢慢偏离神，自己都不觉得。是这种放纵式的自由是会带给我们一些短暂的开心满足，但最终它会带给我们痛苦，因为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要承受犯罪的代价。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自由，亦不是我们想得到自由而得，亦不是我们想因为得到自由而有的结果。所以如果这样说，那个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要选择，我们选择究竟我们想我们的人生最终有一个什么结局呢？耶稣基督他宣告，他说他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真正丰盛的人生是要建基在主基督赐给我们的真自由。谢谢。这个真自由是什么来的呢？这种真自由是一种很深层次在我们里面内心心灵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因为我们从罪或者从各种枷锁里面得到释放，以致我们里面充满一种平安和喜乐。而这种真自由是由认识耶稣基督开始，因为他赦免我们的罪，他亦都带领保护我们。当我们遵守他的道的时候，他那些道、那些律法诫命就好像什么呢？交通规则，指挥我们的人生交通，为我们一班属他的子民 定立了生活里面那个安全界限，叫我们离开罪恶，更加为我们设立了生活很多生活里面的原则，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在神的真理里面，以致我们可以进入主里面的丰盛，真正地享受那种真自由和满足。神的律法诫命的十诫，其实如果我们看真一点，就是我们人生的保护罩，给我们一个很安全的生活领域，让我们能够真真正正享受耶稣基督应许那个丰盛的生命。十诫不单止带领我们进入丰盛人生那条轨道，如果我们再看深入一点，它更加是神和我们所立的一个盟约。盟约是什么意思呢？盟约就是指关系，是将两个原本无拉无论的人或者 parties 因为承诺和协定而进入一个委身的关系状态。就譬如婚约，就将两个人带入去夫妻关系里面。雇佣合约呢，就建立了雇主和员工的合作关系。而十诫这个盟约，就将神和我们一班属祂的子民透过承诺和义务去建立一个特殊的关系。那这个什么特殊关系呢？就是耶和华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祂的子民。而这种特殊关系其实是一种很 personal 很个人性，但是以神的王权为中心的一个盟约关系。意思就是作为祂的子民，我们愿意以神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核心，愿意将我们生活里面一切的东西都放在祂的管治底下。其实十诫里面的第一诫已经很清楚表达出来神这个要求，以祂为中心。第一诫大家记不记得是什么？哦，翻转头先。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意思直译呢，就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可以去跪拜其他神灵。就是说我们不可以一方面回来教会敬拜神，另外一些时间走去寺庙那里求福。我们不可以去跪拜其他神灵，亦即是话我哋唔可以参与任何占卜、掌相、星座、风水、命理呢啲推敲运程嘅玩意。因为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我哋其实系对神不忠，我哋唔相信佢有嗰个能力去保护、保守我哋，于是就转移去投靠其他神灵嘅帮助。这个是对神耶和华神的不敬，是很大的不敬，亦都抵触了十诫里面一个很核心的理念。那个理念就是忠诚委身。大家都听过这句说话，刚才读都读过，神说他自己是一个什么？忌邪的神。我们通常听到忌邪的神，我会觉得啊，是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神都会这样去忌嫉妒吗？但其实他真正的意思是指神是一位忠诚专一的主宰，就好像一些感情用情很专一的情人一样。神绝对不容许在他和他子民之间这个盟约关系里面出现第三者，所以他要求子民要对他绝对的精忠，而他自己也都对他的子民完全的委身。所以无论以色列民，亦都包括今日的我们，我们无论怎样犯罪得罪祂，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的话，神是一定对我们不离不弃地保守我们。在盟约里面，神应许当我们遵守祂的诫命的时候，祂就会保守赐福。而我们作为祂的子民，我们应该有的回应就是要履行那个义务，去遵行遵守祂的律法诫命。这个是对祂一个忠诚委身的回应。 而神对忠诚委身的要求在第二诫那里也都很清楚表达出来。第二诫说什么呢？有三节经文那么多，这里是说神是完全禁止我们挑刻任何偶像，因为人很容易偏离神而走去敬拜一些可以掂到、可以触摸到的偶像，就算为神自己去挑刻偶像，神都不准，因为他很恐防，怕我们什么呢？担忧我们会一时不觉意走去拜了代表他那个像，不是敬拜神。我想问大家，我们会不会这样做？
不会，
我们个个都说不会，是不是真的不会啊？有些弟兄姊妹呢，我留意到呢，很喜欢在车头那里呢挂个十字架或者类似的东西，挂来做什么啊？保守，即是希望耶稣基督保守我们揸车呢安全啦，不要发生意外啦。但现在做法是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有一天那十字架不见了，于是我们就担心，哎，死了，没了十字架，那耶稣基督还保不保守我们的？但如果我们有这个意念，我们真的要小心。这个意念是告诉我们，很可能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已经将那十字架当了耶稣基督这样去敬拜。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可能就触犯了这个挑刻偶像的诫命，因为那个十字架并不是耶稣基督，主基督的同在或者他的保守并不限于在那个十字架里面。所以神禁止挑刻任何偶像，他更加定了凡触犯这个诫命的，他一定会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很严重。但如果遵守他的诫命呢，神一定会赐福直到千代，哇，很大的恩典。在第四第四诫那里，就神要求我们子民在安息日那里要停止一切的工，去享受在主里面的休息。这个是叫他的子民学习要完全信靠他，不要依赖自己的努力去满足自己生活上面的需要，这个也都是一个忠诚委身的表现。对神的忠诚委身不单止在头那十诫里面，在之后的六诫和人的相交，我们都透过藉着对神的尊重而表达出来。譬如第五诫，当孝敬父母，我们这里有很多父母，听到这个诫命我们很开心。神是叫我们做仔女的要孝敬父母，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就是神这个地上家里面的代表，所以当我们孝敬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尊重神。第六诫，不可杀人，每一个人都是以神的形象样式去做的，杀人就因为自己的一些意念欲念而去藐视神的创造。不可杀人就是我们藐视了神的创造。好，之后那四诫七至十诫那里，他就是说当我们遵守这些诫命的时候，我们是表现到什么呢？无论在拥有财物上面，在婚姻关系上面，或者在社会伦理上面，纵使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或者我们对那个情况很不满都好，我们仍然愿意接受神的一切安排，因为我们尊重神，我们更加看重和神那个立约盟约的关系。从这些不同的诫命，我们就意识到神体忠诚委身这个盟约原则是多么重要，这个是祂对我们这一班属祂的子民的一个要求。那我们愿不愿意遵守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对祂的子民有这个这么绝对的忠诚委身的要求呢？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去做。当我们从这个历史框架去看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耶和华神是绝对有这个资格对他的子民有这个要求，因为神就是以色列民的创造主，也都是他的救赎主。 在颁布十诫的时候，神先宣告究竟他是谁。在经文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他就是耶和华。Yahweh 这个字是指什么呢？是指自有永有的主宰。神是创天造地，他满有权柄。这位全能主就用他大能的膀臂，将以色列民从那个奴隶的黑暗拯救出来，赐给这个民族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一条新的出路。所以我们说，没有神就不会有以色列民族。耶和华神绝对是以色列民族的救赎主，是配得他们对神那个绝对的忠诚委身。以色列民和神之间有这个忠诚委身的盟约关系，那我们呢？我们和神有没有同样的盟约关系？我想请大家抬头望下顶头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提醒我们，神是怎样牺牲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更加卑贱地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了就要拯救我们，将我们从罪恶、从永死、从地狱那里拯救出来。在旧约时代，耶和华神用他的大能去拯救以色列民。今日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将我们从撒旦魔鬼之中拯救出来，给我们永生。每一个月的圣餐就要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用他的身体、用他的宝血和我们订立了这个这么圣洁的盟约。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完全摆上他自己，这样他是否值得、配得我们对他绝对的忠诚委身？纵使我们在守这些律法诫命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不方便，甚至要蚀底，但是是否值得我们牺牲我们的一些不方便，值得我们放下一些利益、自身的利益，去回应回主对我们这种完全摆上的拯救恩典？最终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神为什么要颁布十诫？我们看回当时颁布十诫的历史情况，大家记不记得十诫是何时颁布的？出埃及，是的，当然出埃及记里面西乃山，是的。就在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红海之后三个月，当时以色列民去到西乃旷野，神就召聚就叫摩西召聚以色列民出来，他要向以色列民颁布十诫。为什么？因为他要跟他们立约，神决意要将以色列民由一班没有主宰、没有方向的民族构建成为一个归向耶和华神的祭司国度，成为属神的圣洁子民。归就是指不是一只只龟那些龟，归向的意思就是指完全属于，就是说从此以后耶和华神就是以色列民的主宰，不单止供应保护他们，更加重要的就是改变了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存在价值。现在以色列民不再是被人剥削、欺负、卑贱的奴隶，他们是转化成为神君尊的祭司，他们要担当中保的角色，要将人带到去神的面前。这个就是神赐给以色列民的一个新的托付，一个新的意象。所以神要向以色列民颁布十诫，就是要教导和带领他们怎样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去履行这个祭司的职分，怎样在一个这么混乱黑暗的世代里面能够活出神的圣洁，去实践神那个拯救的计划。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十诫神的律法诫命其实就是构建这班以色列民那个更新工程的规条或者规范， 其實是一個更新的軌道。今早上的字雖然很小，但不重要，最重要是你們看到個顏色，看到不同顏色嘛。今早上我想請大家留意的不單止是十戒裡面的內容，更加想大家留意十戒所注重強調的是什麼。其實十戒最重要強調的就是跟神的盟約關係。在十七節經文裡面有十一節，即是頭那四戒藍色那些呢，就教導他的子民怎樣去敬拜神，怎樣去尊他為大。當神要構建以色列民成為一個全新的祭司國度，神要他們先是什麼呢？先要認識清楚和他的盟約關係，這個盟約關係才是整個構建工程的核心基礎。是因為這個關係，以色列民才有那個新的身份，才有那個新的托付去做神祭司的職份。所以和神的盟約關係是個根，構建工程是次。我再講一次，和神的盟約關係是根，構建工程是次。教會今年的主題是構建與開展，大家都看到了。我們也看到在過去一年，其實教會已經不斷地開展很多新的構建工程。除了開展了將 Kids House 成為我們主恩堂新的據點，讓英文堂的弟兄姊妹可以移師在那裡做主日崇拜之外，我們粵語堂也在構建更新我們崇拜的模式。除了加插了以神為故事這個焦點在崇拜裡面，我們更加用不同的領師模式去增加個崇拜的活力。接下來一年，我們更加會積極傳揚福音，做幸福小組，搞報道會。我們更加會致力向一些年輕的一輩傳揚福音，希望他們願意參加教會，來拓展開展我們粵語堂新的一代會眾。大家看到這裡有很多計劃，那裡有很多功夫，但十戒這段經文它提醒我們，人的計劃不是不重要，但不是最重要，跟神的立約關係才是這個構建工程的核心元素。大家很可能覺得教會裏面的構建工程當然是留給那些牧者、執事、部長去想啦。我們這些 small potato， 我們經常這樣說，我們這些普通信徒沒什麼關係，由給他們做。弟兄姊妹，當年神的盟約並不是只是指給只是給摩西和那些長老，而是要構建整個以色列民族，要將整個民族轉化成為聖潔祭司的國度。同樣，今日神要構建更新的並不是單單牧者或者是長執，而是整個主恩堂。雖然我們不是部長或者長執去策劃那些教會的事工，但我們身為主恩堂的會眾就是當中的一份子。正如王乃基牧師之前所說，我們並不是主恩堂的過客或者顧客，我們是他一份子的話，我們就有那個責任和義務去參與這些構建工程。為這個家，為神出一份力，簡單如什麼呢？關心家事。好像一家我們會有家事的分享時間，家事分享時間呢就不要想著屋崇拜完執東西走人，準備出去了，一家去喝茶。我們關心家事，我們就留下去聽清楚家裡面發生什麼事，而為這個家去禱告。我們也可以參加活動，在這裡就算這裡講緊啲好簡單嘅參與，我哋都亦都要同神建立嗰個盟約關係，以知道我哋嘅想法係符合神嘅意念。就算我哋參加，我哋每個月有一個執垃圾嘅行動，如果我哋能夠同神有呢個盟約關係，我哋注重體重嘅話，我哋就算執垃圾都執得有使命，係嘛？除了講教會事工， 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裏面，我們都有很多構建工程需要我們去做，譬如說要構建和家人的關係，去找工作，去構建我們的事業，栽培兒女，構建我們的下一代。究竟現在我們是怎樣進行這些人生裏面的構建工程呢？神在這些構建工程裏面究竟佔一個什麼職位呢？當我們說構建工程，尤其是說教會裏面的事工，很多時候我們會依賴了我們人的計劃，我們會評估風險，我們會部署，我們會計算成本。我們經常以為當我們有這些精心的計劃的話，那些構建工程就會很成功很順利。但這段經文它警惕我們，如果我們不注重與神那個立約盟約的關係，縱使我們所做的事情在人眼中是很成功，但在神眼中我們一切的努力都會是白費，在祂的國度裡面這些事情原來不留任何痕跡，就好像在沙灘上面那些腳印，海水一沖就不見了。因為我們手所做的工呢，不是建基於在神裡面沒有祂的同在帶領或者祝福。但如果在構建工程裏面，我們能夠看重與神的盟約關係，我們每天讀經祈禱，參加教會的祈禱會，一起為教會禱告，在構建過程我每一步我們都去想神的想法，每一個決定我們都依照聖經的教導的話，令到整個構建工程都行在神的軌跡上面，就有祂的保守。所以和神的盟約關係才是那構建工程那個成功的關鍵。最後今早上神藉著這段經文提醒我們有關十戒的三個要點。如果問十戒是什麼呢？十戒就是帶領我們，是神為我們預備那個人生的軌道，這些律法戒命是為我們設立了一些安全的界限，為我們的人生護航，帶領我們進入了神的豐盛裡面。十戒亦都是神和我們訂立的盟約，在盟約裡面神要求我們對祂要絕對的忠誠委身，因為耶穌基督將祂自己完全擺上來拯救我們，賜給我們永生。這個盟約關係亦都是構建工程裡面的核心元素，因為這個盟約關係是奠定了個構建工程的個基石，更加為我們的人生定立了方向，叫我們這個短暫的人生原來是可以有天國的個永恆價值。我們再看到十戒，或者在聖經裡面看到這些律法戒命，我們現在可以用一個正面的心態去回應，不再覺得它是束縛我們自由的一個規條，原來就是那條更新的跑道或者軌道，帶領我們進入神的豐盛裡面。我們低頭禱告。親愛父，我們去到你面前，我們頌讚你，主要我們多謝你賜給我們十戒，雖然我們驟眼看好像很約束我們的一些規條，但主要原來你是為著我們的好，你要帶領我們進入你的豐盛，以致你要給我們一些帶領。主要求你都給我們各人有一個順服的心，亦都有一個正面的心態去看這些律法戒命，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是你對我們愛的是不是做法。我們多謝你賜給我們的一切，祈禱是奉你得勝名求。Come on.